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了这个，24章的14节，就是这个时候主耶稣跟门徒应该在橄榄山那边看着耶路撒冷门徒看到圣殿那一种荣耀。所以就指着圣殿跟耶稣讲：“看啊，这是圣殿啊。”就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主耶稣为了耶路撒冷，为了圣殿在哀哭啊，就预告了圣殿要被毁这件事。然后门徒就接着问了：“哎，什么时候这事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哦，所以门徒很好奇世界的末了，还有耶稣基督的降临。那所以主耶稣就开始回答啦。我们上次提到了，就有假冒基督的，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起头啊，生产之难的起头，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啊，对，主耶稣降临跟世界末了之前会有这些征兆啊，会有这些征兆。然后呢，那个时候人家要把门徒啊，陷在患难里面，杀害门徒。然后为了信仰的民啊，这个门徒会被万民所恨恶啊，然后很多人因此跌倒，彼此陷害然后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然后这些不法的事增多，不按照神的律法的事增多了，很多人的爱心啊也渐渐冷淡了，所以基督徒爱神的心渐渐冷淡了。然后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然后可是呢，有一个客观的条件，要不然末期不会来。那个客观条件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连接到一件事，连接到什么事呢？就第五印的时候，那一些就是在启示录第五印的时候对，启示录第五印，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应该有吧？没列啊，那还真的没列出来。启示录第五印的时候，那一些为主殉道的门徒他已经殉道了，死了，在喊冤。哦，在这儿，对，在这儿，对，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边喊冤，灵魂在喊冤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生流血的冤，因为他们殉道被人杀了，所以这些。灵魂在喊冤，要神来替他们伸冤，要到几时？那换句话说，他要神出手来审判这一些，害死他们的这个殉道这些逼迫他们的人要伸冤所以呢，那个时候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然后又有话对他们说：安息片时还要再等啊。等谁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这些殉道者的灵魂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为什么福音要传遍地极对，末期才会来，就因为等这件事，等这个数字，殉道者的灵魂满了数目。对，你传道。过程， 一定有殉道者，为了信仰而被杀的人。啊，福音传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为主殉道的这个灵魂一定是会有的。这是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前上过教会历史，或者是以后会上教会历史，你都会知道，对，殉道者这是跑不掉的。福音传到一个新的地方，会有殉道者来做见证，这是个必然。所以福音传遍地极，代表的所有新的地方都传遍了，都有灵魂因此而付上流血的代价。那个地方传遍了，对，所以在等这件事。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24章这里哈，为末期为主做见证的那个殉道者数目满了，所以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了，然后末期才会到。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过了哈，然后我们。接着就想到了15节开始到28节，15到28，这个讲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来第二次再来之前的大灾难，第二次这个主再来之前的那个大灾难提到这里。我们上次有时间走过，可是呢，略略的走过。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为了要看到那个行火毁坏可憎的，要去议会，要去议会他，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里面的70个7的这件事情上次有点模糊，我们这一次再来看一下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读24章从。15节读到28节，谁来读啊？谢谢。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哪，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阿门。
们好，谢谢常姐妹。这里面提到了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情会有一个预兆这是预兆，好多个预兆的其中之一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而这件事情是但以理书有描述的。好，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站在圣地，谁是那一位行可毁坏可憎的呢？不清楚，不知道，所以要意会。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做什么在但以理书？所以你必须走到但以理书那边去看。 好，那但以理书呢，在9章24节到27节，70个7的预言里面，神给但以理的70个7的预言里面，有提到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好，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必须要知道70个7的预言大概在讲什么。好，所以他这次里面70个7的预言，主要要聚焦在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到这里，你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他大概要提那个主耶稣基督对罪的救赎。然后封住异象和预言，也就是圣经写好了，圣经写好了，所以不需要新的异象，不需要新的预言了，圣经写好了。然后呢，这牵涉到高至圣者，至圣者要受高，至圣者受高。那这个受高这个动作，主要是神正式使用一个神的仆人，那个时候有一个受高礼，高至圣者，所以有那位至圣者，那我们这几个加在一起，大家就知道指的是耶稣，耶稣受高，高至圣者，耶稣受高什么时候受高的？他们有一个正式的受高，也确实有一个公开的受高。就是那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告耶稣的事情，自然而然发生了。他是为主安葬做预备的。那当然，这个至圣者，要走这条道路，隔了一两天吧，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告耶稣之后的一两天，耶稣就荣荣耀耀的进圣城，骑着驴的驹子进圣城，做王了。所以受膏，做王登基，登基做王，然后进耶路撒冷的圣城，然后开始执行弥赛亚的权柄，什么？哪一件事啊？洁净圣殿，洁净圣殿，然后呢？当然，当时候的宗教领袖没预备好，他们不愿意接纳这个王，所以到后来进耶路撒冷杀人之后，第5天，主日算起来，从主日一直到礼拜五，总共6天的时间，主耶稣做完他在耶路撒冷的工作，然后受难，然后安息在坟墓里面。所以高至圣者，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描述的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成就的救赎计划。好，有这个针对救赎计划的70个7的预言。好，那69个7，就77个7跟62个7了。详细的为什么要分开来？69不讲69，要讲7个7跟62个7。不知道原因，因为没有其他的经文展开去描述这件事。不过你大家可以揣摩去猜，有可能是指的，我指的是可能啊，我没有办法定论，有可能应该就是那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还有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被重新建造。应该是这2件事哈，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指的是圣殿重建，然后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要被重新建造，应该是指的尼希米那个建造城墙，没有个定论，还不知道那也就这样了，其他的经文也没有太过多的，不是过多详细的描述了，所以我们也只能放一个在那里。不过这不是那么顶重要的哈，好，等到62个7，也就是69个7因为前面那个7含在那里面了哈， 受膏者要被剪除一无所有，指的主耶稣上十字架啊。然后在那个之后，又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个城跟毁灭圣所。主后70年实现这件事情啊，圣殿被毁，第二个圣殿被毁啊。但以理的时候是已经是被掳了，所以所罗门建造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然后到但以理那个时代，然后但以理之后呢，在但以理正在等的呢，就是70年被掳归回的时限，要重建第二个圣殿。所以那个时代性在那里，那你就知道哈，他指的对，不是过去的那个毁灭圣殿，他指的是新的毁灭圣殿这个事情啊。好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个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主耶稣他受难、死里复活、升天之后，隔个30几年，将近40年，第二个圣殿被毁，在那个罗马帝国之下被毁了。荒凉的事已经定，那一次的被毁，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主后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中间2000年的时间，圣殿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了，耶路撒冷里面就没有犹太人了，一片荒凉。当然还有其他的外族人去啊。后来耶路撒冷成为回教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圣殿山被他们讲说是那个他们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那是那个就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了哈，对，因为无关嘛，跟神无关的事。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七，前面讲了七个七，62个七，所以总共69个七，最后一个七是比较特别的，27节就讲到最后一个七了哈。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同样那个他要使祭祀和贡献的纸席，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这里面27节就提到一个或两个主要的人物。”如果讲一个的话，就是那个他一期之内，他必许多人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一个哈，就是那个他跟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是同一个，或者是他跟行毁坏可憎的是不同一个。那行毁坏可憎如飞而来，可能是同一个，也可能是不同一个。不管怎么样，这个他跟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指的都是政治上面的一个类似君王的角色因为有那个权柄，让祭祀和贡献止息那针对祭祀和贡献止息这件事，他下命令让祭祀和贡献止息的缘故。所以他是行毁坏可憎，那就是你同一个他啦，行毁坏可憎的跟那个他是同一个，行毁坏嘛，然后这个行为是可憎嘛，行毁坏可憎，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如飞而来，然后呢，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所以。很显然，这个那行毁坏可憎是神极不喜悦的，然后会有神的愤怒请到他身上。对，那这两个怎么角度来看，那个他指的是同一个他，或者是不同一个他使人坚定盟约的，使祭祀和贡献止息的那个他。 啊，跟行毁坏可憎的是同一个吗？还是不同一个？那我比较，我个人比较这个想是同一个哈，所以就能够解释了。这一个政治人物呢，他在那个7年里面会有坚定盟约的动作，跟很多个国家、很多个联盟坚定盟约。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比较太平的时候。然后呢，他在最后那个7年的中间的时候，一期之半嘛，3年半的时候，祭祀和攻陷，他会下命令让他止息。所以这件事情是神眼光当中是行毁坏的事，是可憎的事。然后神的愤怒会倾到他的，那为什么他能够使献祭和攻陷止息呢？祭祀跟攻陷止息，为什么他能够有做这个事？那一定是因为当时候有祭祀，当时候会有贡献，也就是按照摩西曾经起。告诉以色列百姓，神透过摩西，他们每天有早祭、晚祭，每一个月朔有献祭，每个重要节期会有献祭，那个就是长线的贡献啊。结果停止了，那所以他告诉我们，当时候有献祭，而且是固定的，每天的。而这个照例所献上的燔祭被停止了，所以有圣殿，然后有一个政治势力的君王让这个长线的攻击这种每天要做的停止了，那显然他有那个权柄让他停止，所以一般会认为这个行毁坏可憎的指的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呢，他是从教内里面出来的。然而，他到后来会坐在圣殿的宝座上，自称是神。这个动作是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提到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提到的就是。主再来在然后，教会被提空中与主相会，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对，睡了的那个神的子民，要死里复活，要起来那还没睡的身体要改变，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就提到了，对。哦，这件事情，主再来，教会被提的这事情，如果敌基督没来之前，它还不会发生，那个圣殿会有一个坐在圣殿上，圣殿的宝座自称自己是神，那一件事情还没有出现之前，主还不会再来，主还不会把这些信徒提走，所以必须要等那个敌基督来，所以。全部连在一块的话，讲的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敌基督的角色。那他为什么要使祭祀和攻陷止息呢？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啦，他自称自己就是基督啦，所以你们不需要献祭啦，就好像真正的基督，你信他，你也不需要去献祭一样。因为基督一次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你信基督了，耶稣是基督了，所以你不需要献祭了。那同样的就是这个道理，敌基督来，他自称是基督嘛，所以他针对那个圣殿献祭这种现象，他说我来了，所以你们不需要再献祭了，所以他必使祭祀和攻陷止息。然后这个行毁坏可憎的，那 就好像忽然临到，如飞而来。那做了这件事，然后呢，到后来有神的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什么时候出现这事啊？在启示录里面，那启示录的结构，七个封印，七个封印揭开了，在第七个封印揭开的时候，也就带出七个号要开始运作了。到第七个号，号角吹号，第七个号角吹号，吹过了之后，有七个碗。这碗里面是降灾，碗里面装着这些灾，因为神要刑罚地上人的罪，所以要降灾。所以七号七印七号七碗，三个系列的七，七个印指的是封印，有一些新的事要告诉你，封印揭开来了。七号神吹号要主要是做刑罚的工作。七碗是第七号里面刑罚人的罪到最高潮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倒下七个碗的灾难啊！所以七年大灾难指的就是七号七碗啊！神要对世上没有信的人降灾，七号七碗。所以这个降灾之前要把神的百姓提走所以第五印、第六印就是做这件事，然后第七印封印揭开来了，才有七个号、七个碗的降灾。第七印的时候没有做什么事，只有七号七碗的事，对。第七印的时候是一片寂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事了，主要就是等着降灾，所以接下来就是七号七碗。那七印之前做什么呢？第七个封印就是最后一个封印揭开来哈，七号七碗。那第七印之前当然就是第六印，那第五印，第五印的时候是教会被提走，第六印的时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人，他们信主，144,000人受印，144,000人领受圣灵的印记。这个第七啊、第六印要做的是，第五印的时候是教会被提走，第六印的时候，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大规模的信主，有144,000人真正的信主。第六印里面指的事情，就是罗马书第11章里面提到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在那个时候，教会被提之后，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还在地上啊，没有被提啊，然后他们要经历那个七号跟七碗。七号七碗主要是要降灾那不信的人，可是以色列他们那全家得救，因为是教会被提之后的事，他们依旧在这个地上，他们要一同经历那一段时间，对。然后七印之后的七号七碗。最后的七碗完毕之后，基督降在这个地上，跟这个基督跟众圣徒一同啊，驾着云彩降临在这地上，宣告千禧年国正式开始所以它的系列是这样，所以这个一期之内跟一期之半指的就是这个7年的时间啊。在七碗跟七，七号跟七碗要降在这个地上，就在这个7年里面，在中间的时候，这个7年3年半的时候， 圣殿里面那些长线啊，这是第三个圣殿了哈。是圣殿里面长线的燔祭会因为敌基督而停止那些献祭了啊，停止那些献祭。然后他停止之后，这个停止这件事就宣告敌基督的国建立了，他掌权了，所以不再需要献祭了。啊，敌基督的国，宣告建立。可是没有多久之后呢，他就被神的愤怒请到他身上。那这个愤怒指的就是7号跟7晚的这个愤怒。好，这个70个7的预言，那我很快的讲过去哈。有听不懂的吗？
晕乎了，
好，那你们大概知道就好。晕是一必然的啊，因为但以理书的时候还会再讲一次啊，这一段还会再讲一次。现在听了有概念就好，大概有概念。啊，你没上过这个课之前，你对于这个什么哦，什么这个什么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这，你一定是模糊的。那听到这里也是模糊的，不过多知道一些名词了，啊，这是好的，因为让你越来越熟啊。好，简单来说，这里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指的就是敌基督。敌基督站在圣地，也站在这个耶路撒冷或圣殿。那你怎么看呢？啊？给你观察用的，所以你要去观察，也就是在这世界的政治上面，有那么一位有权柄的这些政治人物跑去耶路撒冷，跑去圣殿山的那个位置的时候，那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尤其这些世界强权啊。哪一个国家的首领跑去圣殿山里面晃一晃，他一定是世界的大新闻哈，所以你很容易就注意得到，很容易就会注意得到。那个有这么一个政治人物，他跑到那个圣地的时候，那你就仔细观察了啊，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所以那时第16节啊，我们这里还没有读哈，谁来帮我？刚才读过了，是不是？对，刚才读过了，
是
所以
的。
那时，当你看到那个政治人物去站在那个圣殿山的那里的时候，世界大事了。所以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面不要回去取衣裳。在那些日子，怀孕的男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急着要逃难呐。要逃难了！当你看到那个有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站在那个圣殿山的时候，那如果人还在犹太的话，你们赶快要去逃难，躲过这个灾祸。甚至呢，那个紧急的程度呢，紧急到如果你那时候是怀孕，那你该糟了，有祸吗？如果你还要喂奶的话，那你该糟了，因为这是拖油瓶妨碍你逃难的所以紧急到这种程度这里耶稣不是要咒诅怀孕的，不是要咒诅男孩子，而指的是你来不及逃难，他在说明这个事实而已。20节，那个时候你应当祈求，叫你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冬天行动不方便。对，很容易地上结冰的滑，你根本不容易逃。安息日更不用讲，公共交通全部停下来，对，你走不动，对，所以逃难你走不动，那就很糟了。所以祷告这件事情呢，然后21节，那为什么要逃难呢？因为那时候有大灾难，所以你需要逃。然后那种大灾难大到哪一种程度呢？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那这里要说明后来也没有，为什么后来没有呢？对，啊，这个场大灾难是人类史上最大最大的灾难，之后也没有那么更大的灾难了。那不会呀，这里讲的主还没有再来嘛，对不对？啊，甚至等一下你会看到还没有被提呀，就有这一场大灾难了。那后面的灾难不是更大吗？怎么会说后来也没有呢？那之所以后来没有，就是因为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啊。那日子必减少，那个大灾难的日子会减少。所以后来没有是为什么？因为减少了，选民被减少了。主耶稣来之前的那一场大灾难，大的程度是有史以来没有那么大的，大的程度到连基督徒都没有办法承担，很多基督徒会因为那个大灾难而软弱，信不下去了。所以，若不减少那日，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信不下去了。哎，可是呢，放心，你是真正神的选民，神会让你得救。怎么让你得救？让日子变少，让这个灾难日子变少。那灾难还在啊，灾难主要是刑罚不信的人啊。那基督徒如何在这场灾难当中日子能够减少？把你提走了嘛，把你提走，日子就减少了。把你提走以后也没有灾难了，所以后来也没有灾难了，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了。所以对基督来说，被提之前那一场大灾难是最大最大的灾难，没有更大了，因为被提了。可是没有被提的还在地上的人呢？那有更大的灾难，就是七晚跟七号的灾难。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你刚才讲的就是，第五印的时候，就是基督徒会被提走。那这个基督徒，然后讲到了，第六印的时候是以色列14万人被提。那实际
不
上
是
第
被
五
提，
印那就
不是被提，144,000没有被提，
得救，
他
他
们
们
是
是第
受
七，
印。
哦，受印，哦，受印，好。那我想问的就是第五印那里面就基督徒那只是针对外邦人的基督徒吗？
基督徒就
那
是
就是外邦人。
大部分是外邦，有一些是以色列人的基督徒，有。
哦，就不包含在第六印的14万人以色列受印记。那他们受印记，那意思就是说他们还在地上要接受这个苦难，是吧？这个大灾难的，是这意思吗？
是，
那他们受这个灾难是什么？是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吗？
应该不是，因为他们是先信，然后才有大灾难。
先信了，然后有大灾难，那就是
六
他
印，
们在地
第六印
是
受印。你听我讲，
受
第六印受印，第七印什
印，
么事都没有，然后开始吹号，七号七晚，七号七晚就是降灾难，教会被提之后的灾难，七号七晚，他们是第六印，所以他们是先信了，然后还在地上没有被提，然后一起去经历。神降灾给地上的这个不信的人，所以这一批最后一批以色列的基督徒是要殉道的，在7年大灾难当中，他要殉道。 他们没有被提，他们是自然死亡的，也就是在灾难当中自然死亡。他们的死亡对神来说，他们一样能够在千禧年国里面有份，只是他们如何有那死里复活的身体，哪一个步骤，那圣经就没写了，那我们就不知道。不过肯定有死里复活的身体。这是必然的了，只是没有跟你写是什么时候了，没有写什么时候不代表没有，只是没写了，所以他们的信主，他们的受印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所以不能够讲他们因为灾难而信，他们是因为基督徒被提而信，因为第五印。他们看到了，经历了，回过头来想，哦，基督原来是真的，要不然这些基督徒都不见了嘛。他们是那个时候才信。
那还有个问题，那第五印当中被提的这些基督徒，那他们就不在地上了。那他们在天在哪了？是在不在地上就在天上，是这样理解吗？
他们跟耶稣同在了，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一点都不好笑。
不是，我是想，那因为我们理解的就是之前有讲过，就是没有。天国嘛，因为我们常常原来讲过，天不是指那个空间嘛，就实际上是指的，就是与耶稣同在嘛。那这样被提的，那这些基督徒，那他们是跟耶稣同在，但是又有地上，那在这一块怎么理解啊？那就不是物质的了。那应该都不是物质的了。
不是理解，而是接受。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到的，被提空中与主相会，所以那个阶段是复活的身体，还有改变之后的身体在空中与主相会。那个空中与主相会指的就是跟基督的同在，对。那跟基督的同在，在空中与主相会。至于到哪里，圣经没讲，也就是空中与主相会，停在那里就够了。因为圣经没有继续讲下去，也不用再想下去了。你想再怎么想，都是出于人，只要停在那就接受，那是神的讲法，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时空不是在地上的时空，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另外的时空。然后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实质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圣徒要跟着耶稣一同降临在地上，然后千禧年国开始，然后一同作王，就那个时候开始了。
那就是做完了之后，千禧年开始，实际上后面还有，你刚才有讲到七晚七印是吧？后面还
不是，
有，不是。
降临是在七晚，7号跟七晚之后。降临是在地上嘛，在地上掌权。千禧年国开始之前，地上的状态是在不信的人被神责罚的情况之下，就是七号跟七晚。
那
七晚
也就是
结束了才有
七
降临。
印，就是在七印那个时候，是这样理解吗？
第七印包
第
括
七
了
印，
第七印里头包括了7个号，第七号里头包括了7个碗。
好的。好的，好像有点脸顺了一点。好的，谢谢牧师。
啊，不会。好的，刚才提到的是22节哈， 这个主来把教会提走之前，那一场教会被提之前的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为什么后来没有呢？是因为基督徒被提了，针对基督徒就没有了，没有更大的灾难了。可是对没有被提的人呢？那后来还会有七号跟七晚的灾难啊。所以大灾难有两部分，一个是被提之前，教会被提之前，另外一边是教会被提之后。教会被提之前那个大灾难，对，如果神没有减少那日子的话，选民，对，都没有办法信得下去。对，如果神没有减少那个灾难的日子，凡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可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神让那样的日子减少了。怎么减少的呢？就是把基督徒提走。那其他没有被提走的，还在那场大灾难之中。对。好，这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讨论之前停在那里。然后第23节，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被提之前的大灾难里头，你会遇到什么？基督徒还在哈。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教会被提之前那一段时间又很乱。会有假基督、假先知，甚至能够行神迹的假基督、假先知，真正的神迹哦。如果你信的聚焦不是在神的话、神的道上面，而是在这些神迹奇事啊，你很容易就被迷惑了，所以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这你如果你的信仰只是盯着那些神迹奇事的话，那一下就被骗走了。但是如果你信在神的道上面的话，你就不容易被骗走，因为你有个分辨的那个规矩在你心里面。不管怎样的事，你要对照圣经，这个就变成保护你不被迷惑的机制。对，25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因为这些教会被提之前的一些征兆告诉你们了。然后后面呢，26节开始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把教会提走，就在这里的经文事实上从26节一直到44节，都是在讲教会被提的事，所以。教会被提，也就是主降临的事对，就是主耶稣在讲这个嘛。从24章一开头就在讲这件事了。门徒问呢，你降临跟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啊？所以耶稣就讲这些预兆，就是讲降临之前的预兆，世界末了的预兆。那主要就是跟你讲降临之前，那主降临。干嘛把教会提走？主耶稣降临，也不是马上直接到地上，他中间有一件事，就是把教会提到空中与他相会，然后没有马上下来，千禧年国，没有，中间还隔一个，这个一期之内跟一期之半，但以理书讲的最后一个期，7年大灾难。中间还隔一个这个，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对，所以现在在讲的这一块哈，就是 教会还没有被提，快要被提的时候出现的事情，敌基督要先来，你会看到敌基督，你会看到他站在圣地，然后呢，赶快预备跑吧，预备跑啦，对，那场大灾难啊，连基督徒都承受不了啊。除非神把基督徒在这个大灾难当中的日子减少，怎么减少？就是接下来讲被提了。好，那我们来看哈，26节，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当中，你们不要信。”为什么不要信？因为基督还没来。对，基督在旷野。基督在那个房间里面，这都不都都是错的。基督是个女的，基督还每个礼拜还有神的话讲出来，那是假的，不是，那个是东方闪电，那个是现在改名叫全能神，他们是这样子，他们信基督已经来了，是个女的，然后呢，每个礼拜会出神的话啊，所以他们会有出这个礼拜神跟你讲什么话，然后在他们网络当中。在群里面就发出去了。哦，女基督讲话了，神跟你们讲话，你们不要信，那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呢？终于讲出来27节，人子降临会这个样子，从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东方闪电为什么说他们那个女基督，他们说是真的啊？他们用这一节圣经嘛，闪电从东方发出，从中国发出来哈，然后要照到西边，宣教要到西边，然后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这样女基督就来了。他们有圣经根据啊，只不过错解了。人子降临也要，那到底这句话怎么解？其实就是你看到的这样解，没错。闪电从东方发出，像闪电一样，很快的。闪电发出，从东方照到西方，啪一下子，一瞬间，人子就降临了。女基督降临在这世上有多快啊？我跟你讲，她有怀孕的过程。还有生下来的过程，所以那个女基督的妈妈把她生下来，不会像闪电一样那么快。哦，呱呱坠地了，在这地上没有，她一个用力的过程，她一个很痛很痛的那个生产的过程。你不想生产，你不想用那个生产，你要剖腹产，要拿出来的过程，她绝对不会是像东方发出的闪电，咻就一下就来了。正是因为人子降临是忽然的，一瞬间的，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边的这样那么快的速度，所以你看到哦，人家跟你讲，基督在旷野，基督在那个房间里面等你，你就知道那是假的，因为基督他来的时候快得像闪电，对啊，那不是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地上有任何一个人讲说他是基督。你就问问他怎么降在这地上？如果像闪电这样来的话，你再留意是不是真的？如果他不是像闪电一样那么快来到这地上的话，那他肯定就不是。听得懂意思吗？基督降临啊，他有这个降临的过程啊。要么像闪电一样，这就这边讲的那么快，要么就是人生下来的，基督降临是人生下来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了，因为他不可能像闪电那么快。而且基督降临，他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已经结束了，第一次来就是妈妈生下来的，童女怀孕生子。第二次来不用那么慢了，对，第二次来是直接降临了，所以可以从东方像东方发出的闪电一样那么的快， 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于老师，我想问你一个话：你克莱尔天天好多人在传讲他，都讲的世界末日，你听到说过了吗？
嗯，我不讲这个，那个岔开主题了。
我是岔开主题的，我的你讲讲讲着，我说你说你听过了没有？
嗯，我没有，就算听过，我没有认真的在想。
很多人在传讲这个事情。
我不想现在展开的那个东西，他把我现在讲的东西打断了。
好，不是。
哎，伊姆斯，我问一下，这里就是说讲基督耶稣来的时候是很快，就像闪电一下很快。然后，我看就是耶稣他升天的时候，不是那时候他升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在望着他，他就慢慢升上去嘛。然后那里好像那里不是有说你们看到他怎么升上去，将来他也要怎么说？那圣经那是
怎么
在
叙
使
述？
徒行传，他说你们看他是怎么升上去，然后他将来又是怎么来的？我还在想的，那时候他是慢慢的驾着云彩升上去，以后也就是像那样子，就是慢慢的就是从靠天那里这样子降下来，我以为是这样子哦。
你以为的没有错。
啊？
没有错，你以为的没有错。
那这里又说像闪电一样，就是很快的一瞬间的事情，就这样子来了。那跟那里讲的，我怎么好像有一点理不通了呢？
现在换我讲了，好，因为它是两段。第一段像闪电一样，是把教会提走。教会提走以后，再降到地上。这一段基督跟基督徒降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看到的，你理解的。怎么样升上去，要怎么样子下来？所以基督跟基督徒降在地上一同作王的过程，就是慢的，让人看得到的。不过基督徒怎么到天上去啊？然后才能够跟基督相会，然后才能够降下来啊？有一个上去的过程，那个上去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这边讲的，基督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相会之后，在启示录里面就提到了羔羊的婚宴啊，在那个时候忙得很啊，在那个时空那个天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忙得很啊，忙完了以后再降临啊，那是天上，那地上呢？在地上那个过程就7年大灾难的过程，天上是羔羊的婚宴，地上的时候就是7年大灾难。等到7年大灾难完毕之后，刑罚完毕了，然后基督跟基督徒他空中降临与主啊，在空中降临。所以你看的没有错，只是你不知道被提的时候这一块是讲被提，懂
哦，
意思
那
吗？
理解了啊，理解了，明白，谢谢。
啊，不会。好，所以教会被提的那个时候，耶稣要先来到被提的场景，怎么来被提啊？怎么让基督徒被提啊？然后才能跟他相会啊？他像闪电一样从东方发出，很快的来降临。这个降临没有降在这地上，是还在半空中。 要把基督提到空中与他相会。那怎么提的呢？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聚集。这哪有讲被提啊？牧师，你说谎，不是我没说谎。来，我们先字面上看，这是到底在讲什么哈？来。尸首在哪里？这个尸首容易理解啊，就是人的尸体嘛。鹰也必在那里聚集。那你如果用它这个中文字，你直接去看去想的话，你会觉得啊，那死得真可怜呐、啊，曝尸在外啊，然后天上那些猛禽都来，秃鹰啊，都来吃你尸体的肉，对不对？你会这样看吗？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聚集嘛，就是要吃那个肉嘛，对啊，腐肉这样子，不是，这一段不是要跟你讲那个意思，为什么？鹰不是所有鹰都是秃鹰啊，秃鹰吃腐肉，这。知道可以理解，那其他的鹰不吃腐肉的，结果秃鹰它的希腊字是不同的字，一般的不是秃鹰的那些老鹰，那种猛禽是一个字，秃鹰是另外一个字，所以他们不混淆的，这个鹰不是秃鹰那个字，这指的是一般在天上。翱翔在空中，这样，他不是喜欢飞行啊？那些要抓东西来吃的老鹰啊，他在天上翱翔，不是罗曼蒂克啊，那是他的生活啊。神造他的生活模式，在这空中翱翔，他不是享受御风之乐，不是啊。他们是在生存呐、啊，在翱翔的过程，事实上在虎视眈眈这个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哪一个小动物在哪里，它正在虎视眈眈的、啊，要抓食的，哼，人家是在生活啊，不是我们人在看他们，我们人是罗曼蒂克啊，他们老鹰才不是罗曼蒂克，老鹰是生活现实啊，对。所以老鹰他们的生活模式跟秃鹰不一样，秃鹰不用天上翱翔的，秃鹰它知道哪一边有那个动物快要死了，它就停在那个附近的树梢，甚至我们这边有秃鹰，甚至在地上马路边那边等，等着合适时间去啄你一下，那动物在死的过程呢、啊，它就在等等它死。啊，所以这里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聚集。这个鹰不是秃鹰那种鹰啊。啊，既然不是秃鹰，又不吃尸体的肉，那它等在那里干嘛？一般的老鹰是抓活的吃，它不吃那个已经死的。已经死的那是秃鹰在吃的，所以天上的老鹰在翱翔，是准备要抓活的。它虎视眈眈看着地上，要抓活的，抓到了以后回家吃，给自己的孩子吃。所以，一般的老鹰不会在尸首旁边等，那是秃鹰做的事。所以整句话不是说这个尸首在哪里有秃鹰在那边要等着要吃的意思，不是的。那到底在讲什么呢？你现在卡壳了，没办法解释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就出来了，另外一个想法，这个鹰啊，就是他们老鹰不是秃鹰哦，他们老鹰这个希腊字是从。空气的气那个字来的，我们讲字根呐、啊，中文字相对应就是部首了，啊，对，他们老鹰的那个字 是从空气的气来的，那很容易理解，因为它常常在天上翱翔啊，随着那个空气的气流上升下降，维持它在空中嘛。所以是风那个字，气这个字是风这个字，那气这个字是风，气这个字跟风这个字从跟另外一个意思是同一个字，也是不同意思，相通的，也就是理应。所以"阴"这个字，你要用"灵"这个字来理解。所以失守在哪里，灵也必须在那里。这个"灵"是复数的，为什么是复数的？他这一句话讲的是基督徒死里复活。死的状态是尸首，灵，你的灵魂，人的灵魂，再加上圣灵，所以是复数的。在那个时候，要回到尸身里头，然后尸体改变，死里复活的身体，然后被提了。所以第28节讲的就是基督徒被提的事。这就吻合在一块了。为什么主耶稣讲了那么一大串话？他不就是讲他自己降临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什么预兆吗？对耶稣，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的降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徒被提，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整段就是要讲基督徒被提。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你就没有办法解释28节忽然在讲秃鹰干嘛要吃腐烂的肉啊，就这样而已啊。然后你就维持一个大问号，然后就没有办法解了，你就不知道那个到底28节在讲什么了。然后不知道就继续不知道下去，因为没人讲，也没人给你告诉你。然后呢，然后就变成是圣经难解的地方，一个疑难杂症在那里了。然后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对啊，本来对铜镜子在看自己看不清楚啊，你那个时候跟他面对面，然后他就把这些都要跟你讲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我感谢主啊，神没有把你留在那个见主面才知道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哦，现在就可以知道了。原来他是讲背题啊。基督徒先睡了的，就躺在坟墓里面，哎，尸首在那里。有一天被提的时候，灵魂也在那里了，在那里聚集了。那为什么不是只是你的灵魂？因为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有圣灵的印记，还活着的时候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不离开的。死了，你睡了，灵魂安息了，圣灵继续做他的工作。哪一天你要死里复活，那圣灵跟你一起又回到那个身体，这个身体改变死里复活的身体，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尸首在哪里，阴也必须在那里。尸首容易理解，阴指的是灵魂的意思，是灵啊。你的人的灵魂，那尸体复活的那个人的灵魂，再加上圣灵，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感谢主。来，我们开始解答第五印。为什么第五印专门是指的这个？基督徒被提的事情，死里复活的事情，来，谁来帮我们读啊？终于要讲第五印了，《启示录》第6章9节到11节，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
不是。第6章9节，第五印不是第六印。 九节到11节。
好的。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
真实，
哦，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阿门。
哎，好，谢谢张姐妹。这第五印啊，哎，第五个封印，前面的1到4印就没有提了。那时候讲启示录在讲啊，这边直接跳到第五印。这第五印的时候，这个第五个封印要揭开来。什么叫封印揭开来？印是封印，古时候的信呢、那个信有这个信封，信封上有一个戳印，那个戳印呢，泥土做的，干的，它干了以后，它是一整块。你如果要拆那个信的话，你一定会把那个封印给弄破，所以那个封印一破了，你就知道有人拆开来看过。那你如果要保密的话，那个印泥印戳在那里，干在那里呢，就是一个保护机制。如果那个封印还是完整的，你知道没人看过啊，那这个封印在那里就是一个权柄。禁止你去看，禁止你拆这个信。对，那现在神要把封印里面的内容给你看。所以七印7个封印要揭开来给你看的意思，就是神的奥秘像封印一样，有7个大奥秘，现在一个一个揭开来给你看。接到第五印的时候，就开始讲里面的内容。神要让你知道，以前是不知道的，以前是封起来的，不让你看的，现在要让你知道。所以第五个封印揭开来了，然后呢，使徒约翰，那启示录使徒约翰写的哈，神在异象当中告诉他这些事情。所以我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所以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他就看到了这些人的灵魂在喊冤呐、谁的灵魂呢？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你说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喊冤。所以他显然，使徒约翰看到的是天上的圣殿、天上的祭坛的景象，在天上的祭坛底下有这些为主殉道的这些殉道者的灵魂，所以他一定是异象，要不然你哪看得到灵魂？所以一定是异象，像做梦的那种异象。使徒约翰先看到了，因为神让他看到的，然后他把它写下来。好，所以为神的道被杀人的灵魂在喊冤，怎样的喊冤呢？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啊？你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冤呢？还要我们等下去吗？不要再等了吧，赶快帮我们伸冤吧！他们在喊冤嘛，对。希望那公义的主来审判这些杀他们的人呢、 喊冤。所以呢，11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会用"赐"这个字，显然就是神给他们白衣啊，神赐给他们白衣，对，当做奖赏啊，赐给他们白衣。他被杀的人，因为为主的道而被杀，所以神有赏赐给他们，给他们白衣，然后又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还要再等。等等什么事啊？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字。刚才有稍微提到，殉道者的那灵魂，他们的数目是有固定的，也就是为了福音传遍全地啊，让所有的各民族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缘故。所以要差派这些传福音的人，然后里面会有殉道的人，为了传道而殉道的人，而这个殉道的人总数有一个固定的数字，那个数字到的时候，代表神仁至义尽了，神尽了诸般的义了，把这个福音广传遍地了，啊，就是靠这个殉道者的这个数字有没有满了，满了就知道哦，全地都已经传遍了。对，等着这一些数字满足，等着这个被杀者的灵魂呢，数目到了，还要再等。等什么？等着神伸冤呐、啊。也就是殉道者的数目还没满足之前，神还没有要替这些人伸冤。等到什么叫伸冤？事实上就是报复。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就是神要报应这一些，这个逼迫这些传道的人，神要审判他们的罪，神要刑罚他们。所以这边讲到就是降灾给地上这些不信的人，就是替这些殉道者伸冤，还要再等，时候还没有到，还要再等，然后。到这里有疑问吗？你看，你听懂我要讲什么吗？现在有问
哎，
题，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您说这个这些信徒们在为啥杀了他灵魂没踢走啊？灵魂还在地下啊，灵魂没踢走，他在为那个为福音殉道，灵魂没踢走。
我还没讲题呢。
不是的，我说他在说的大神还在说是要给他们伸冤。神员就是说，他们还在这，还在好像是说在地下的，说在搁那祭坛底下。我说是，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就为神的道，他们的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还在祭坛底下，灵魂没提，这不是为主殉道的灵魂吗？为主殉道的人吗？
背题
嗯，
还没讲背题，
不是，我说他们现在呀，不都死了吗？被杀了吗？被杀了，他的灵魂还在祭坛底下。
是啊，然后呢？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他这是为主殉道，死了以后，这灵魂没有说人不做信徒，一死了以后，灵魂都被提了吗？他的灵魂。没有踢呀、
神没提之前，没有灵魂被提。
信徒死了，不是灵魂都被踢了吗？
哦，谁跟你讲灵魂就死了，灵魂被提啊？没有。
我或者说，信徒一死了，灵魂都踢了，都到天上去了。
你讲的背提跟这边基督徒背提空中与主相会的背提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
哎，我讲的是不一样。我说都是在这个死了以后，信徒死了以后，
他的灵魂都去到天上去了。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说法你就混淆了嘛？神哪里
啊，
得以后被挤走？
那信徒死了以后，他灵魂在哪里呢？
在亚伯拉罕怀里，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在神那里，那个不叫被提。
嗯，
所以你这用字就混淆了，你不是用
啊，
被提。
他在说是我看见在其他地方就是为神殉道的这些人呢、啊，为主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还在喊着是叫神给他伸冤，被杀之人的灵魂他现在在哪里？
在神那里，所以在祭坛。
其他你是在圣诞是在天上吗？
这个是意象，你不要笑，你认真听，慢慢听。那个你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人有自己的想法在里头，圣
不是，我说的意思，
我不。
我问你意思，我
我
就
不
说
讲，
我会说。信徒死了以后，他应该灵魂都提到天上。他这说的是在祭坛底下，我也不明白，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啥。
我知道你不明白才问，所以你要好好的听，安静的听。是我讲一个，你讲一个，我讲一个，你讲一个，你都不听，你什么都不听的话，你问什么？你不想听嘛？那我为什么？
好，你讲。
你现在看到的是个意象，使徒约翰把它写下来，这是个意象，在这个意象当中，使徒约翰看到的是天上的圣殿，天上的祭坛，在那个
天上，
天上的祭坛有，你不要发出声音，谢谢。连这个都不要，在这个天上的祭坛，他看到这祭坛底下，因为祭坛是高起来的，底下他不是被祭坛压着啊，祭坛在奴役他们，不是，他就是在祭坛周边有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在喊冤，所以他在天上，所以这是在神那里。这些灵魂在神那里，神是伸冤的神。这些人被错误对待，被人家逼迫以至于死，所以他们在跟神喊冤。什么时候报复？什么时候替他们报仇？所以他跟神喊冤。好，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现在还不是帮你们伸冤的时候，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地极，像你们一样被传道而殉道的人数目还没有满足。等福音传遍地极了，所有的殉道者都殉道了，那个时候替你们伸冤。所以这一些灵魂是在神那里。不是这边讲的背不背题，我们人睡了，灵魂在神那里，没有所谓的背题，所以这个背题这个用的字就混淆了，不是的，人过世睡了，灵魂。在神那里，在神那里这件事不需要被提，因为灵魂不是身体，没有所谓的提不提。人的灵魂睡了，就直接跟神同在了，没有所谓的被提到天上，没有的。这个被提是，不是用圣经的字，人自己讲的。圣经讲的被提跟那个不是同一个一回事。 所以人死了，灵魂直接跟神同在啊，这是基督徒们，灵魂直接跟神同在了。好，所以在祭坛这一边，我这边讲过去了哈，所以这两码子不一样的背题哈，一个是人想的啊，灵魂走了被神提走了，那是人间的讲法，那不是圣经的讲法。圣经讲法的背题指的是基督徒身体。死里复活跟走相会的那个背题，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了吗？
可以，可以，你讲，我明白了，明白了，感谢神，谢谢你。
好，11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现在问题在这里哈。整件事情讲的是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在喊冤，神要替他们伸冤，可是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替他们伸冤？殉道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才替他们伸冤。那伸冤的方式就是降灾给这些逼迫基督徒的这些不信的人，也就是7年大灾难里面的7号跟7晚的灾，那个时候伸冤。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神有白衣要赐给他们？你有没有看过灵魂穿衣服的？啊？灵魂穿衣服，白衣。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吓傻了。那不就是鬼片里面的鬼吗？灵魂穿白衣，所以有问题的事情是在这里，你没有解出来的话，你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对，灵魂，他们是灵魂，没有身体呀、啊。那为什么神要给他们白衣呀、啊？奖赏，我们知道白衣是奖赏，对啊，赐给他们白衣嘛。啊，你可以说白衣在象征纯洁，象征没有罪。啊，给他。事实上，这个灵魂穿白衣，他缺了一个东西，就是这里要讲的什么身体。灵魂没有身体是没有办法穿白衣的，穿不起来的。如果真的硬要把它起来，那就变轻飘飘的白布在空中飞了，那不就是鬼片吗？不是啊，神不是要跟你讲鬼片啊。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讲第五印，就是基督徒死里复活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件事。要不然没有意义了，没有身体的灵魂，神给他们白衣干嘛？灵魂没有办法撑起白衣的啊，那一定要有身体啊。所以第五印的时候，为什么我就说是教会背题，指的是死里复活，然后空中与主相会。背提空中与主相会，指的就是这件。为什么第五印是教会背提啊？原来那个时候，只是神在这边说是殉道者的灵魂啊。神整本圣经没有讲说哦，背提分两次，一次是殉道者，一次是没有殉道的，自然我们一般没有殉道而死的这些人。不是啊，神没有分两批啊，同一批啊，都是死了嘛。要么是殉道死，要不然就是在家里自己死，要不然是在医院里面死，各种死法，基督徒各种死法。啊，可是呢，死里复活，新的身体是同样，要不然只有殉道者他们才死里复活吗？当然不是嘛。所以这边指的，当然话里面提到就是殉道者灵魂，他们有啊神赐给他们白衣，指的就是他们要死里复活。那其他不是殉道的基督徒也会死里复活，那是同一批死里复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第五印是教会背起，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死里复活，因为有白衣赐给他们，所以我们认定这里就是指的教会背起。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哈。
老师，这里面讲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基督徒要被提了，所以圣徒先要复活，他们需要先有身体，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白衣的缘故，对。
好的。
要不然没有身体是给他们白衣没有意义嘛。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那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数目还没有满足。那就是这个第五印应该是有一个时间段，是吧？
没有满足，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满足？因为还有人要继续的传福音，然后为主殉道啊。那一批人在哪里啊？最后一批基督徒是在这地上的。教会已经被提走了，地上还有最后一批基督徒要为主殉道。
第五音，哎，就会被提。哦，好的，主要是这个里面有点懵。
这个话不用讲，这个不用讲，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好了。懵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接受。
那这个的话，
文字上有疑问吗？
就是我联系到那个就是马太福音那里去了，因为你这里就是讲的这一段，实际上还是因为是耶稣讲的那一段嘛。那他那里讲到的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哦，你前面有讲过，对，两块，就是前面有灾难，后面有灾难，好的，没问题了。
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吗？
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144,000那个？
哎，填的挺
是。
好的，对，还没被提，可是他们还要继续殉道下去。所以最后一批基督徒不是那个时候教会已经不在了，最后一批基督徒就是在这地上继续为主殉道。还有其他的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到第六印了哈。那马太福音的经文就继续写下去，从24章的29节到31节，来，谁来读这一段呢？24章的29节到31节，谢谢。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遭聚了来，们。
阿门。好的，所以文字上这边讲到了，就是3节哈，诗上就讲到人子兆头开始真的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哀哭。然后为什么哀哭呢？因为他们看到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这个降临就是实质上降临哈，就不是只是基督徒被提走而已。基督徒被提走的时候， 地上没被提的人，他们看到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基督，他们看到基督的作为，怎么作为呢？他们看到就基督徒都不见了，他是他们看得到了，基督徒不见了。啊，然后因为地上人间的基督徒不是说真的是绝对少数哈，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一定的比例的，就这些人都不见了。然后教会空荡荡的啊，人都不见了，那可能教会还有人哦，哎，爱主的不见了，其他的是没有被提的，那都还不是真信的，没有被提走。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基督徒，礼拜天去到聚会，发现哎，那么人少了一大半，那些人那都是这些服侍的爱主的不见了，就他们还留在这地上，对，所以地上万主要哀哭啊。啊，那个是被提哈，被提的时候人不见了，其他没信的人是看得到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个时候，人子的兆头开始显出来了。然后这些人看到人子了，看到耶稣了，看到耶稣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然后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这是看得到的。这里就是讲的怎么去，怎么来。对，对。主耶稣什么时候升天的？被云彩接到空中的？那他要怎么来？驾着云彩降临，就是讲这件事了哈。所以主耶稣他实质上驾着云彩降临之前，教会要被提走。然后呢，31节了哈。所以主耶稣实质降临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这边就天上的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过来了，不是空中与主相会吗？对，当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原来在空中与主相会的那一些这个被提的人，哎，这个时候在主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从天的四方再度聚集起来。从天这边到天，因为他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了嘛，所以呢，在各个角度，在主降临的时候，会一起相聚，然后一同降临。这种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哈，29节到31节讲到就是基督徒与基督一同降临的景象。到这里有疑问吗？
29节那一块，就是它有这些意象，是吧？就是日头变黑呀，月亮不放光啊。
是的，
哦。
这讲到被提之前的灾难会过去，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是被提之前的那个灾难，过去了以后，然后就会有这些天象的改变，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因为这些。天象的改变的征兆，在第六印的时候，很巧妙的连接在一块了。第五印被提嘛，灵魂穿白衣啊，灵魂有死里复活身体，然后穿白衣，所以第五印。那在马太福音就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聚集。第五印，然后紧接着29节就是有这些天象。相对的启示录里面，第五印完毕之后就是第六印，第六印的这些天象的变化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第六印里面，第六印在讲的事情哈。第六印还蛮多事情的，那么其中一部分12节到17节，谁来读啊？谢谢。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里、山巅、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他们。
没、嗯，哦，所以启示录这边提到这个天上的改变啊，天象的大变动，让人会有那种这个惧怕的感受，极其惧怕，甚至惧怕到说躲在山洞岩石里面，然后向山岩倒在我身上，倒在我身上把我长起来吧，那疯狂的举动都会出现，他们要躲避。做宝座座的者的面目，还有羔羊的愤怒，神的羔羊哦，做宝座的愤怒，这个愤怒的大日要到了，对，这样子啊。然后，那你仔细看一下第六，这只是揭开第六印的那一刹那的景象。然后，这第六印要干嘛呢？这第六印里面要就是针对。针对这个以色列民，他12个支派，神对他们的授印啊，神对他们的拣选了，这是在教会被提做第五印嘛？第五印教会被提，第六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才会有大规模的悔改信主。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终于信了，原来拿撒勒耶稣是真的，原来这些在他们外面的教会的教导才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才会接纳新约圣经，对，那个时候，那教会已经被提走了，那地上呢，就仿佛教会还没有建立之前，就是以色列国那种状态，守律法的那种状态，所以在第六印的时候，犹太教徒里面产生了基督徒了，而他们就被。因为他们改信耶稣了他们变成基督徒了，所以就被原来的犹太教里面去逼迫了。这种逼迫的现象就好像是初期教会使徒时代一样。所以呢，最后一批的基督徒就是应该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群犹太人基督徒会被逼迫致死，所以最后一批的基督徒是逼迫致死的。对，然后呢，可是他们宁死不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被提了嘛，他们经历过那个基督徒被提的过程了，所以他们深深的相信新约圣经里面讲的死里复活是真实，虽然不怕死啊，被逼迫是死就殉道吧。对，好，那讲到这个第六印14万4千的受印，那连带外带的景象就是这样，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星辰坠落于地，是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对不对？第六印14万4千人受印之后，就开始了第七印嘛，七号跟七晚的时间不长的，对。那教会被提走了嘛？七号七晚就是针对地上那些不信的人的刑罚了。那等到七晚结束了以后，就是这个人子就降临了。好，所以这边连在一起，你看得懂了吗？好，这边在提到人子降临的时候那启示录里面的这一块，这个降临干嘛呢？就千禧年国之前的这些降临，我们看到启示录19章，19章念过去吧。19章11节到 16节，19章11节到16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启示录19章11节到16节，谢谢。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显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猎狗。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所以这一段很明显的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拿着铁杖辖管万民啊，那种景象。换句话就是地上的千禧年国开始哈，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是千禧年国铁杖辖管万国的景象啊。那这个辖管是表征什么？审判啊，对于这些不公义的人事物的审判，所以他是骑着白马，然后来审判的。这一场是审判的征战，这样子。好，所以基督降临，基督跟基督徒召集起来降临，事实上就审判列国啊，审判列国，所以开始了这个千禧年国的审判不是审判，千禧年国的运作了。啊，从审判开始。那我们这个比较完整的有一个架构了哈，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部分，刚才是提到了人子降临，基督降临。然后主耶稣话锋一转，他又讲到这一段。谁来帮我们读啊？32节到35节，24章，马太福音24章32到35，谢谢。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阿门。
谢谢徐姐妹发芽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节征兆。这边不就讲主降临，还有世界末了的征兆吗？那所以主耶稣讲这些征兆出来，讲的差不多，就告诉他们：你们看到这些征兆，你就要警醒。所以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哦，有这些树枝发嫩长，你知道哦，原来夏天快到了。类似这个样，所以你们看见这一些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对，主耶稣将来了啊，对，将来了。那所以我们整个串在一起看从有冒名来的，我是基督，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的。有国攻打国，民攻打国，民实质发生了，然后以后有饥荒、有地震、有灾难，越来越紧密的，就是生产之难哈。那个时候基督徒会被逼迫，哎，可是呢还没来，要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那再讲更仔细的征兆，就讲到那行毁坏可憎敌基督。你要观察那个敌基督站在圣地什么时候？如果看到敌基督像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警醒起来了，准备要逃难了哈。对然后那个时候假基督、假先知甚至能够行神迹奇事来迷惑，甚至选民都被迷惑了，因为看神迹不看神的话哈。对，被迷惑了哈。然后就在那当口，教会。 要被提走。基督像闪电一样降临，把教会提走了。可是那个时候人看不到基督，只看到基督徒被提走了。对，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聚集。哈，就是灵魂回到尸身里头，尸身那个身体改变，然后就变成尸体复活，身体提走了。啊，然后提走之后呢，就有天象的改变。啊。天象的改变之后，就是事实上就第六印，在教会已经被提走了，犹太人的基督徒大规模的信主，啊，可是呢，其他不信的犹太人在逼迫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子要降在这地上，降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已经被提空中与主相会这些选民们，从空中的各天上的这边到那边四方聚集在耶稣这里来，然后一同降临在这地上，宣告地上的千禧年国开始了。然后耶稣这些征兆讲完了，然后就说你们要看到这些征兆，就知道人子近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这些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哎，最后面你刚好有几分钟，我们来看被提的那种突然啊，来，谁来读啊？从36节到44节，24章36节到44，谁来读这一段？谢谢。
还不读啊？我读，你别说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阿门。
Man, 谢谢。所以36节到44节就补一块哈，补哪一块呢？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因为前面只有讲到尸首已经死了的圣徒，已经睡去的那个时候要被唤醒，灵魂要回到身体里头，那个还有这个圣灵要回到身体里头，可是这个尸首啊，不行啊。这个就所以是死里复活，身体改变之后的身体了啊，死里复活的身体。好，在那一边就提到死里复活这一块，可是还活着的呢，所以36节到44节就补，对，教会被提的时候是这些还活在世上的圣徒被提走的景象啊，所以36节来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什么时候主耶稣来到人世间，把基督徒提走？这个时间不知道的，没具体时间，神没有讲的，忽然来的。那37节，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诺亚日子怎样呢？38节说，洪水之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一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诺亚什么时候进方舟？神告诉他，可是神没有告诉其他人，所以诺亚进方舟，神告诉诺亚，天要开始下大雨了，洪水要漫过世界上最高的山了。那诺亚相信，所以他进了方舟，其他人不信，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忽然来到的，所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把教会提走，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学过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在讲说，神要就你要警醒啊，警醒这些兆头啊，因为人子来忽然临到，把你提走啊，对。 啊，人子降临啊，这样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人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啊，这样。那个时候啊，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有人取去一个提走了，撇下的是没有提走的，所以撇下了，是在教会没份的，神的国没份的，提走的才是有份的，提走了在天上与主相会去了，对呀、啊，等着降临地上的时候被叫到。跟着主耶稣一起坐着云彩降临了，可是还在地上的呢，没提走的呢，他在地上继续生活着。那地上接下来就是七年大灾难。啊，两个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指的是信主的提走，没信的留下来。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到把你提走。不知道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一定会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你防贼就是这样了、啊。你想到贼，让你知道那一天可能贼要来的时候，你肯定特别警醒了，对不对？对，所以也是这个样子啊。你现在知道主再来要、把基督徒提走，所以基督徒更应该要警醒啊，对。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要警醒，警醒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哎，主耶稣来的时候把你提走嘛。好，到这里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今天就停在这儿哈。下一次从24章的45节继续往下看啊。那我们先结束祷告，然后再让大家提问。李娇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行吗？李娇姐妹，
哇，好的，牧师。
谢谢。
我念这些话，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借助以上时间片的带领，借助借着你的仆人，让我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虽然我们不是很通达，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主你必定预备，你也必定带领，使我们。可以完全的去明白主你的话，求主就怜悯我们这些，主啊，软弱的人，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这样的摆上，主啊，让你的仆人把主你的话讲出来，让我们真的，不断的去认识主，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看到你在圣经里面的预言，给我们每个儿女一颗接纳的心。啊，除去我们以前的那些，那些无论是不对的还是，不通的那些意念，主要我们完全的去接纳主你或圣经中主你告诉我们的这些话语，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求主就帮助你这一群孩子，谢谢你主，预备我们的道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